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随着这个梅毅联军30响的新春大鞭炮啊，统治伊朗30多年的二代老神棍哈梅内伊被炸上了天，是吧？当然了，他这一路呢也不算孤单啊，跟着他一起走的呢还有好几个家人以及他手下的40多名军政要员，像是这个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是吧？都跟着一起上西天享受72个处女去了啊。不过一下上来这么多人，这天堂里的处女大概率是不够分了。咱们说即使是21世纪了，在斩首战术成熟的今天，其实也很少能见到一次干掉这么多政权高层的战士。我猜呢，估计是这个老神棍的引上来了，是吧？不能只给指示，还得靠开会来传达精神，然后吧，人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工作又做得足够好啊，等你们这些人开会都签到了，这边也不跟你废话，是吧？直接就开干啊，让这帮人强制解散。类似的事儿呢，要是放在古代，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因为外力而暴毙身亡，那么势必会引发巨大的动荡，直接动摇这个政权的根本啊，这个衰落甚至灭亡都是眨眼之间的事儿。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类似的情况，古代都有什么样的案例，是吧？各方势力又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在古代啊，因为这个科技限制摆在这儿，对吧？所以说古人呢也没什么正经的有针对性的斩首手段，尤其是中国古代啊，皇帝那都是有层层保护的，是吧？甭管在哪儿都是有这个层层拱卫的。这个所谓的御驾亲征，其实让皇帝上前线的情况是非常少的啊，即便是有，那也是有万全的对策的。往往呢都是选好了继承人之后，这个皇帝才上了前线啊。就算是皇帝在前线出了什么情况，整体基本上也能控制住局面。但纵使如此，依然会有意外情况出现，是吧？尤其呢是这个大敌压境的时候啊，最知名的例子就是这个明朝的崇祯皇帝。这个咱们都知道啊，这个闯贼李自成带兵杀入北京啊，崇祯皇帝逃出紫禁城，最后发现无路可跑，在眉山自缢了。后世呢有很多人都将这个崇祯自缢作为是明朝灭亡的标志，对吧？这主要呢就是牵扯到一个事儿啊，这个崇祯自缢之前啊没留下一个明确的继承人。早在李自成杀到北京之前，就有不少大臣上书建议这个崇祯迁都啊，在被否决之后呢，又提出让太子到南京监国，你好赖留下一个大家公认的继承人，对吧？但是呢崇祯也没听进去啊，硬是把太子留在了北京。结果崇祯眉山自缢了，太子也没跑了啊，在乱军中不知所终。有人说是落到李自成手里了，然后和吴三桂议和的时候送到他那儿去了啊，也有人说是被李自成的手下一刀劈了。反正甭管是哪个结局，这太子呢都不可能作为明朝这半壁江山的正统继承人了。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的事儿了啊，这个北京陷落了，这大明没有了正统继承人，但是呢大明还有南方的半壁江山可治，对吧？于是有不少大臣和宗室都跑到了南方啊，虽然人和地都不缺，但是拥立谁就成了最要命的问题。在当时的南京，一群人围绕着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吵得热火朝天。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啊，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啊，按理说呢这个大明皇位应该从他这一支往下传，可是偏偏这个光宗的后代啊，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俩人都没有留下儿子，那这一支等于是断了，对吧？可是皇位怎么办呢？是吧？那就只能往旁支找啊，往哪儿找呢？要是按血缘来算的话啊，这个最近的呢就是这个万历的第三子朱长洵这一脉了，所以应该由朱长洵的长子福王朱由崧继位。可是问题来了，当时在南京的东林党人不干啊，当年万历朝的时候，东林党人为了争国本，跟朱长洵还有他妈郑贵妃闹的是不可开交。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担心一旦朱由崧上台，那就很有可能会清算东林党，对吧？所以他们以立贤的名义啊，拥立神宗的弟弟朱翼刘之子陆王朱长方。与此同时呢，这个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也觉得这个朱由崧的人品太次了啊，再翻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于是呢主张拥立神宗妻子贵王朱长莹。这三拨人马吵的是不可开交 啊。最后这个朱由崧得到了江北四镇，也就是当时南京周围这一圈军队的支持，登基当了皇上啊，也就是南明弘光帝。结果正如史可法预料的那样啊，朱由崧当了皇上以后呢，每天就是声色犬马啊，派人在南京四处搜罗美女，正经事儿是一点不干。本来各路人马因为拥立谁已经吵成一锅粥了，对吧，他还不出来调和，这就直接导致了南明朝廷内部根本团结不到一块儿去，竟是各种勾心斗角使绊的。拥立他的江北四镇也都拥兵自重啊，纵使有史可法这样的忠良之臣，也因为被各方排挤，啥事儿都干不了，以至于他在扬州被围的时候，江北四镇都毫无反应，最后落了个以身殉国的结局。这么一个烂摊子在清军面前连一年都没撑过，是吧？1644年农历5月15弘光登基，隔年的农历15南京城便向多铎的大军开城投降啊！弘光皇帝也被俘虏了，后来在北京被处死。本来拥立一个弘光就够费劲儿的了，结果现在可好，他人还没了，是吧？于是南方更是乱了套了，像什么陆王朱常方、唐王朱玉建、鲁王朱一海啊，这些个朱明宗室都跳了出来，依托背后的势力搞自己的小朝廷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才是正统，互相之间甚至是敌对的关系。这种各自为政的小朝廷呢，面对清军自然是不可能有什么还手的余地的，对吧？只有被逐个击破的份儿。势力最大的永历呢，也是一退再退啊，最后云南都待不下去了，只能跑到缅甸窝着。1661年缅王在吴三桂的压力下交出了永历啊。第二年永历被吴三桂在昆明处死，到此成建制的南明政权基本上是被扫得干干净净了。想当年宋朝那会儿靖康之变后，人家南宋朝廷守着半壁江山撑了152年，而在崇祯自缢后，南明满打满算也就撑了17年的功夫，对吧？追溯其根源，崇祯自己不留个根儿，其实占了很大的责任。像这种最高统治者没有留下继承人，又突然暴亡，从而引发局势动荡的情况呢，在日本也出现过。1582年6月21日，眼看就要结束战国乱世，成为天下人的织田信长，却在本能四肢变中突然殒命。而出征在外的羽柴秀吉立刻折返啊，在天王山之战里一举大败反叛织田信长的明智光秀。尽管叛军已经被消灭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啊，原本被立为继承人的织田信忠也跟着在本能寺之变里切腹自尽了。那么由谁来继承织田信长这硕大的遗产变成了问题。于是乎，织田家的几个重要家臣啊，这个羽柴秀吉、丹羽长秀、池田恒兴和柴田胜家啊，在青州城碰头开会，来确定这个继承人和领地的分配问题。柴田胜家推举了这个信长的三子织田信孝啊，而秀吉呢，则是推举这个织田信忠的儿子三法师啊，也就是后来的织田秀信成为继承人。本来这个柴田胜家是织田家的笔头啊，也就是相当于家臣里的首席地位。但是呢，在信长死后，是羽柴秀吉干掉的明智光秀给信长报的仇，是吧？所以秀吉的发言权呢，就盖过了柴田胜家。最后，在池田和丹羽两人的支持下，秀吉的提案被通过了啊。这个三法师呢，就被立为了织田家的继承人。这就让作为笔头的柴田胜家颜面扫地，是吧？再加上后来织田信长的葬礼也是羽柴秀吉主持的，所以这个胜家和秀吉的关系呢就变得愈发恶化。在第二年，两边爆发了这个建越之战啊，在战场上秀吉大败胜家的军队，胜家居住的地方北直庄也被包围啊，最后以柴田胜家还有织田信孝切腹自尽而告终。经此一役，织田家的家臣要么被羽柴秀吉消灭，要么就是效忠于秀吉啊。织田信长的领地和大军呢，几乎尽数落入到了他的手里。靠着这股巨大的势力，在逼迫德川家康屈服之后啊，羽柴秀吉又平定了全日本啊，受封官白，当上了天下人。至于这个信长真正的继承人织田秀信呢，也只能是靠边站，当一个花瓶了，是吧？在织田信长的时代，信长的领地一年能产出大约680万担粮食 啊，而到了织田秀信这儿，丰臣秀吉只给了他130,000石的领地。甚至在官员之战时，因为织田秀信战队西军，在战后呢被这个德川家康没收了领地。到最后整个织田家只有投靠了德川家康的织田信雄一支，还保持着大明的身份，但也只有区区50,000石的领地。在日本战国乱世里呢，有不少家主暴毙，然后导致整个家族没落的情况，是吧？像是这个织田信长本身就是靠着在统辖监镇斩了大大明金川一员，吞并了不少金川的势力才发的家。但是要数家族没落速度最快、落差最大的呢，还得是织田家这块。在织田信长这一代人20多年的功夫里迅速壮大啊，但也因为织田信长的死而快速没落。当然了，在古代领导人暴毙引发朝局动荡，不仅中日有，就连越南也有啊，而且情况更有意思。这个崇祯也好，织田信长也罢啊，那都是因为敌人打过来了，走投无路了，最终选择自尽。越南这个呢，是皇帝自己御驾亲征，结果殒命阵中啊。咱们要说的这位呢，就是越南陈朝的陈睿宗，他是陈朝的第十代皇帝。他在位期间呢，大概对应的是这个明朝洪武年间，越南南部的占城开始崛起为一方势力啊。虽然表面上占城国王还对陈朝称臣纳贡，但是实际上呢，实力已经不下于陈朝了。而两边的战事则是起源于一场进献啊。这个占城的国王向陈朝进贡了10盘黄金啊，结果呢被守将杜子平私吞了。这个杜子平胆大心黑啊，他不仅黑了黄金，还上书反咬一口，说这个占城国王傲慢无礼。而陈睿宗呢，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主，跟这个隋炀帝一样啊，他也喜欢虽远必诛这一套。他一看哟，这来了个不懂事儿的，是吧？立刻就来了精神了，决定御驾亲征。此时陈朝的国力已经有所衰退了，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了。所以说群臣都劝这个睿宗先不要急着动兵，是吧？尤其是别亲征。但是这位爷呢，属于是那种8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啊，下了决心就一定要干啊。于是他亲率12万大军征讨占城。占城国王也不示弱啊，先是派出了手下放出假消息，说这个占城国王已经跑路了啊，首都就是一座空城，想骗这个睿宗上钩。结果这个睿宗还真的信了假情报啊，率大军直奔占城的首都。结果呢，因为军队人数太多，道路又窄，所以只能排成一条大长龙行军。占城国王便在途中设好了埋伏啊，等陈朝的军队一到，立刻伏兵四起。然后这个睿宗的行军队伍呢，一下子被截成了好几段啊，立刻阵脚大乱，皇帝陈睿宗本人呢也死在了乱军之中。为了顾及面子啊，陈朝在给明朝的上表中甚至不敢说睿宗是兵败身亡的，只敢说是巡边的时候落水溺死了。睿宗死后，他的儿子继位，也就是这个陈废帝啊，咱们一听这称号就知道了，是吧？陈朝指定就是断在他手上。睿宗一场兵败，拉着一干精锐和文臣武将陪葬啊，废帝根本无力打理手上的烂摊子，然后呢就导致这个权臣胡继毛的势力越来越庞大。最终这个胡继毛胁迫废帝禅让啊，终结了陈朝，建立了胡朝。像这种君主突然暴毙，把家底儿也搭进去的例子呢，西方历史上也能见到。尤其是这个中世纪啊，领主往往都得身先士卒，带兵上前线，是吧？所以这也使得暴毙的概率相较于东方大了不少。在中世纪呢，就有这么一位大贵族啊，他和他祖辈苦心经营的基业，就因为他战死沙场，转瞬便灰飞烟灭了。这位倒霉蛋呢，就是这个第四代勃艮第公爵查理一世啊，因为他个性勇敢，所以呢又以大胆查理这个绰号闻名。自打他爹好人菲利普那儿开始，勃艮第公国就在逐步扩大自己的范围，与英国结盟，以制衡这个法国王室。等到了大胆查理这儿，他已经开始想着与法国王室分庭抗礼了啊。早在继承公爵的爵位前，大胆查理就以这个夏洛莱伯爵的身份组织了公益同盟。这个公益可不是咱们现代公益的意思 啊，这个公益联盟呢，就是由法兰西王国之下的诸侯组成的啊，其目的呢，就是对抗法国王室。当时的法王路易十一热衷于统一法兰西，实现中央集权，而大贵族呢，自然都投向了大胆查理的公益同盟。如此一来，王室和公益同盟之间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战争，是吧？结果呢，这个人多势众的同盟军围住了巴黎，逼迫法王签署条约，对大贵族让步。达成目的后呢，这个公益同盟旋即解散啊。但是路易十一却没打算守约，准备继续和诸侯对抗。最开始啊，路易十一想用逐个击破的手段啊，先把势力不大的诸侯制住了，再反过来对抗像大胆查理这样的刺儿头。结果没想到刚一出手，立刻就被大胆查理发觉了啊！再加上呢，这个路易十一在背后耍手段啊，指使人在勃艮第公国内挑唆叛乱。于是大胆查理盛怒之下，甚至考虑过处死路易十一，另立一个法王。最后呢，这个路易十一只能乖乖低头认错啊，承诺自己以后不敢再犯，这才留了他一命。咱们别看这个大胆查理只是一个勃艮第公爵，对吧？但是他的势力可一点都不小啊！他手中的领土不仅仅包括现如今的法国勃艮第地区，还包括现如今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在巅峰时期，勃艮第公国一年有90万杜卡特金币的收入啊！在当时的欧洲，只有奥斯曼苏丹和法王一年能收入超过百万杜卡特。他一个公国就能收入90万，其势力可想而知，是吧？这个大胆查理毕生的心愿啊，就是将这个勃艮第公国上升为王国啊，自己不再称公爵，而是当一个正儿八经的国王。法王路易十一自然不可能容许他这么干，对吧？于是在经历过两轮挫折后，路易十一开始运用各种外部手段啊，旁敲侧击的给大胆查理添乱。甚至于英格兰的玫瑰战争里也能看到他们两边较劲啊，大胆查理支持约克王朝，路易十一支持兰开斯特王朝，是吧？结果呢，这个约克王朝胜出了，路易十一又输了一把。而赢了一辈子的大胆查理在1474年盯上了洛林公国啊。在地图上咱们能看出来，这个大胆查理控制的领地呢分成两块，一块在南，一块在北。而这个洛林公国呢正好在中间挡着啊，如果能拿下这块地方，那么勃艮第公国就能彻底连成一片，成为欧洲的一大豪强势力，是吧？那么凭借自己一家的势力就能和法王叫板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大胆查理，这个洛林公爵勒内二世只能去找法王路易十一寻求结盟啊。面对这天降的盟友呢，路易十一当然是无比欢迎。在一开始，勒内二世根本无从抵抗大胆查理的军队啊。而在丢掉首都南希后，勒内二世凭借着法王的支持，在瑞士雇佣了一支10000人的雇佣军团。在瑞士雇佣军的助阵下，勒内二世多次击退了大胆查理的攻势啊。最后在1477年1月5日，由于大胆查理急于抢在冬季结束前拿下南希，以免节外生枝，所以亲自带队进攻。结果呢，一头撞进了敌人的埋伏里啊！这个勃艮第军队惨败，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人们才在水沟里发现了大胆查理的遗体，他的头颅呢已经被斧枪砍成了两半。而更要命的是，大胆查理在死之前并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啊，只有一个女儿玛丽。而这个勃艮第公国呢又不承认女性有继承权，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勃艮第公爵的位置虚悬。这时候受了多年气的路易十一可算是逮到了机会，是吧？在他的出面协调之下，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嫁给了后来的神罗皇帝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这个勃艮第公爵的爵位呢也就归属于哈布斯堡家族了啊。至于领土方面，勃艮第在北侧和东侧的领地由哈布斯堡家族接收啊，靠近法国的部分呢则被法王路易十一吞并。这个大胆查理忙活了一辈子，是吧？结果自己攒下来的这些个家底儿，到头来却成了法王和哈布斯堡的囊中。看完了这么多古人的例子，咱们再反过来看这次梅姨对伊朗的斩首行动啊，毋庸置疑，接下来的伊朗高层内部一定会陷入混乱，对吧？毕竟这是40多个军政要人，不是40多头猪，是吧？想要填补他们的空档，肯定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个一把手哈梅内伊一死， 伊朗内部必然出现有二心的人，对吧？从表面上看，这个伊朗官方还是摆出了一副同仇敌忾的样子啊，反美反以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私下里呢，这些个教士还有幸存的官员，究竟在考虑什么，是吧？那可就不好说了。毕竟这帮人心里肯定明白，口号是假的，但是美国人的炸弹那是实打实的，对吧？现在要是想上台挑大梁，那你就得做好再挨一次美以联军30响炸弹的准备，是吧？这可得好好掂量掂量。而且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能精准斩首哈梅内伊等一众伊朗核心高层啊，这不用琢磨，这伊朗高层中间肯定是有人做了叛徒，这就在无形之间呢，给那些还活着的伊朗高层制造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对吧？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谁是内鬼，谁把消息传给了美国人，这伊朗高层还有安全可说吗？当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慌情绪蔓延开来的时候，这帮人不是想着怎么抵抗到底啊，而是想着怎么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吧？所以至于接下来伊朗会怎么发展，咱们大可以拭目以待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